好，感谢主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好的信息，这个名字叫正面思维，好事情必然发生。我非常喜欢讲思维。最近的一段时间呢，我的信息呢，主要是集中在思维这个层面。为什么思维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思维啊，决定了我们的人生。我们如何思维，最后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如何的。今天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思维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正面的人生；有一个负面的思维，就会有一个负面的人生。所以思维决定了我们的人生。每一次来到教会，我们都是在改变我们的思维。今天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没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在你的里面？哎，你觉得，哎，我的前途如何呢？哇，这世界的政治怎么样呢？最近总听到打仗的风声，中东的战争，然后呢，乌克兰的战争，很多的负面的事件，通货膨胀这么厉害，银行的利息那么的高，很多很多的事件会发生。那我们怎么去来面对这些事情？是因为这一个事件导致我产生负面的思维吗？还是说，哎，虽然有一些负面的事件，我们却可以有正面的解读。我里面永远都是正面的，不管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，不管我的周围发生了什么，我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完全都是正面的，都是积极的，都是充满了盼望的。我们里面期待的永远都是好事情，它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大家一起来看，我们一起来转换这个思维啊！其实我也是，每天我都在转换着我的思维。当有任何一个负面的思想试图进到我的脑海中的时候，我要跟他说 stop， 停在那个地方。这不是我应该想的事情，我应该想的全都是正面积极的。那你说，为什么我们能有正面积极的思想呢？这个正面的积极的思想从何而来呢？今天我要跟你来探讨这个问题，让我们真正的可以活在正面的思维当中，活在每一天期待好事情发生的当中。今天的信息对你特别的重要，对我也特别的重要，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正面的思维，这个期待好事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。好，我们今天看第一处的圣经。这世界有很多负面的事件，有些事情是完全我们无法控制的，完全无法掌控的。但是生命中就是有转机，在路加福音第13章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故事，说在安息日的时候，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，我不太喜欢用教训人这个词啊，教导人，耶稣总是要 teaching， 他来教导人。说有一个女人啊，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一个女人18年的时间，她没有办法把这腰直起来，总是这样弯着腰。这样的人生很不容易，非常的辛苦。但是呢，有一天耶稣出现了，18年的苦难，当耶稣出现的时候，立刻带来了转机。耶稣看见他，便叫他过来，对他说：“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”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，他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开始是非常负面的一个景象，对不对？这一个女人被魔鬼缠绕着，她弯着腰直不起来，她的人生只能看到地板，只能看到土地，她没有办法抬头来看，站直了来看，人生极其的痛苦。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，转机就出现了，改变就出现了，医治就出现了。耶稣按手在他的身上，他立刻直起腰来。 你说一个人怎么能够正面的思考呢？我们不能凭空想，哎呀，我要怎么怎么好，那是没有用的。什么是正面的思考？正面的思考必须有一个因由。为什么我可以正面的思考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有耶稣来到了。当耶稣走进来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她的疾病得到了医治，她的生命被翻转。所以当耶稣进入你的思想当中的时候，你的负面的思维就要被转化成为正面的思维。所以耶稣走进来了，耶稣进入了，改变发生了。这就是你我之所以可以正面思维的原因。如果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没办法正面思维的。你知道这世界上啊，有很多的教导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吸引力的法则。哇，你天天就想着正面的，想着正面的，你就宣告正面的，然后好事情就会发生。哪有这样好的事情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？如果没有人为你付出代价，如果没有人来行神迹奇事，怎么就好像宇宙中有一股力量就可以帮助你呢？今天我们父母亲辛苦的努力，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女怎么能得到这些财富呢？不都是因为我们这父亲一辈辛苦的打拼吗？没有这样一位付出代价的人，哪里有好事情会发生呢？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，有些世界的教导啊，你不用付任何的代价，好事情就会发生。 No， 每一个好事情都必须有人付出代价，这样好事情就会发生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一些的教导，哇，我们都不需要付代价，然后好事情就会发生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进入这种思想的时候，你得到的好处你一定要付上代价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如此的宝贵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些真理，会去寻求一些外界的，哇，外面有一些什么什么有能力，哎呀，什么水晶球有能力啊，什么什么世界的一种思想有能力，哇，这人教导正面积极的思想有能力。 No， 那不是能力，把你带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，让你相信这一个东西，最后那个东西会把你害死的。所有你得到好处，最后你都要付上极大的代价，你自己要付上代价。因为整个的宇宙它就是一个平衡，有好事情发生就已经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它是一种平衡。但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一切的代价，以至于他把那一面平衡给立定了，有我们这面呢就有好事情发生。因为什么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好事情才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不需要为这一个好事情而付上那一个代价，这就是关键。耶稣带来改变，必须得有耶稣在我们的思维的当中，我们才可能会有正面积极的思想。要不然我们的思想一定是什么？负面消极的。为什么？就看这一个女人，当耶稣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她怎么能有正面的思想？没有办法，她被魔鬼捆绑了。所以耶稣来彻底的释放了她，所以她可以直起腰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女人为什么她直不起腰来呢？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。那这里面也讲到一个管会堂的人看到耶稣医病啊，就很生气啊，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要医病呢？安息日不应该医病啊，应该安息，应该什么事儿都不做，讲到不要做事儿。很多人认为什么安息日就是不做事儿而已，不是的。他有六日可以做工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做工呢？为什么在安息日做工呢？啊，这是有一些人当看到耶稣医治出现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就会找一些借口来控告耶稣。这个人的思维是什么思维？做工的思维。他只是在讲做工还是不做工，六天做工，安息日不做工，总是在做工的一个思维。但主耶稣是什么样的思维呢？他重点在哪里？是在做工吗？不是。耶稣基督的重点在哪里？在安息。他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安息，这个人是谁呀？ 这个弯腰驼背的女人，她在安息日的里面却没有安息，她被魔鬼捆绑，她生了非常严重的疾病，她没有办法安息。所以耶稣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呢、啊、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？说你们这些人呢，难道你们的牛啊驴啊渴了的时候你不要给他喝水吗？为什么我在安息日治病你就有这么大的反应呢？这里面呢第十六节也是我重点强调的经文。我们来明白一件事情，很多的时候神的教会神的家不懂这个真理。他说况且这女人她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你看到了吗？这个女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呢？被谁捆绑了？被撒旦捆绑了。这个女人生在这个世上，她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她活在律法之下，活在咒诅之下，活在撒旦的捆绑之下，他的人生这是他必然的结局，只是他这个比较明显而已。其实每个人都跟他一样，都是被撒旦捆绑的，可能别人没有看到而已，但这个女人的身上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世上一切的负面的根源来自于哪里？这个问题啊，是我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，你我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。一切负面的思维，一切负面的事件，一切负面的意念，一切负面的情绪，都来自于哪里呀？都来自于撒旦。在伊甸园中的时候，神创造了美丽的这样的一个乐园，伊甸园。亚当夏娃在那里面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快不快乐？你想想快不快乐？太快乐了，对不对？不愁吃，不愁喝，不愁住，全都是他家的，整个地球都是他俩的，快不快乐？幸不幸福？拥有所有的财富，到处都是黄金玛瑙钻石，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。但突然有一天谁出现了？蛇出现了，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开始来引诱他们。你知道吗？你们吃这个果子吧，吃了它你可以像神。彻头彻尾的谎言，他们已经像神了，他们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神创造了他们。他们本来就有神的样式，本来就活在极大的荣耀里。撒旦却欺骗他们说，哎，你吃吧。你吃了不一定死啊，不一定啊，非常的狡猾。然后你吃了就可以像神一样啊，眼睛就明亮啊，哇！亚当夏娃信以为真呢，就吃了那一个果子。从此之后，眼睛明没明亮？明亮了，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自己的罪，看到了赤身的羞耻。他就看到了这个，他看到了我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差呀？什么怎么给我造了这么一个女人呢？这个女人有问题，神也有问题，整个人的思维全都混乱了。他眼睛明亮了，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负面。亚当夏娃以前有没有负面的思维？没有。当他犯罪之后，被撒旦欺骗之后，开始了有负面的思维，开始产生了恐惧。你知道吗？第一次圣经提到恐惧是在什么时候？惧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当神说，亚当你在哪里啊？他说，我害怕，我躲起来了，我害怕，我藏起来了。恐惧出现在亚当的心中，人类彻底的堕落了。你我是谁的后代啊？我们生下来就是亚当的后代。我给大家起了个名，大家记住，叫小亚当。小亚当会有什么结局啊？一生下来就生在哪里啊？生在律法之下，生在咒诅的里面，生在肉体的里面。所以说这一个弯腰驼背的女人，她是每一个人的样式， 人活在这个地上，结局一定是悲惨的，因为活在咒诅的下面。这个女人弯不起腰，被撒旦捆绑在那一个地方。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，都是被撒旦捆绑的，充满了负面消极的思想，常常会被外面的疾病啊，外面的这些事件所影响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思维非常非常的负面，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改变过来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失业，2021年的时候，哇，我躺在沙发上三天都起不来，浑身没有任何的力量，满脑子都是负面的思维，完蛋了，我再也找不着工作了。但来到加拿大就是一个失败，我的人生是完全失败的，完全负面的思想在我的里面。因为什么？耶稣基督没有走进我的思想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进来之后什么不一样了？思维开始改变了，疾病开始得到医治了，生活开始带来转机了。哎，这就是耶稣出现了，把这个捆绑给解开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明白一件事情，捆绑我们的是谁？是撒旦。捆绑我们的是不是我的老婆？不是。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 homeless， 然后呢有一个牧师跟他聊天，他说，我终于脱离了我太太的捆绑，我终于可以脱离我的家庭啊！你看，最后成了 homeless， 终于脱离了捆绑。今天这一个撒旦是在捆绑我们的，有的时候我们搞不太清楚谁在捆绑我们，总觉得是我的老婆在捆绑我，我离了婚我就自由了，是吗？不是。我的丈夫在捆绑我，我离开我的丈夫我就自由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是谁在捆绑我们？是谁在欺压我们？是谁把疾病加在我们的身上？都是谁呀？都是撒旦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总是在跟人在那里征战。我恨这个人，我恨他恨得要死，你看把自己给弄死了，多负面呢，对不对？恨一个人把自己给恨死了，你说多负面。我们里面有很多错误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。一定要给大家一个观念，我永远不恨任何一个人，我永远不 against 任何一个人。一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，我们看到它背后有什么？有魔鬼的工作。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，都是耶稣基督所宝贵的，都是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来换来的。每一个人耶稣都为他付出了死亡生命的代价。所以今天如果在你的心中还恨着任何一个人，你要彻底的改变这种思维。思想一下，你心中有没有一个恨的人？有没有？把它转换一下，不再恨这个人。你说耶稣所爱的就是我所爱的，我恨的是谁呢？大家说，撒旦。对，我要转移你的目标。那个人骗了我钱了，借了我钱，再也不出现了，微信也不回，电话也不接，我恨他。要不要恨他？不要。恨他有没有价值？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因为什么？他被撒旦捆绑了。他为什么骗你啊？他被撒旦捆绑了。我们要恨恶这个撒旦，我们要来耶稣来介入这件事情，来翻转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要为人来祷告，让人可以脱离撒旦的捆绑，这个才是关键。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啊，把我们的情感，把我们的时间，把我们的心都放在恨一个人身上，讨厌一个人身上，把我恨，我讨厌那个人，我再也不要见那个人。你知道在成人的世界里面非常的有一个非常这个负面的现象，就是在成人的世界里啊，一个人得罪了另外一个人，或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冒犯，他会说，他会怎么样？我再也不跟你来往了，你在这里我就到那里。这样的思想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你的里面有没有这种思想？有这个人出现的地方，我就不在这个人这里出现。 这个思想很可怕，太可怕了。如果那个人在天堂，你怎么办啊？那我非得下地狱啊，我还非得为了这个人去下地狱吗？这代价也太大了吧。千万不要觉得我只要再也见不到他就没事了，天堂还得见呢，永远的见到他怎么办呢？神把你俩分成一个小组怎么办呢？永恒的里面都看到他，你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不要恨任何一个人，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。神怎么看这一个女人？他恨不恨这个女人？不恨，爱这个女人。但他恨谁呀？捆绑他的撒旦，打死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们的心态。我们的心中永远是什么？充满了什么？正面的。什么是正面的思想？如果你恨任何一个人，不喜欢任何一个人，都是什么？非常负面的一种思想。他会拦阻我们领受祝福，因为他把那个祝福的管道给拦住了，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事情。神的祝福进不来呀，好像一个井里面都放了很多的石头，那个水打不上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清这属灵的真相。什么是属灵的真相？就是撒旦呢在背后来工作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。今天耶稣来对付的是什么？都是这个撒旦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彻底的打败这个撒旦。所以今天你我已经跟耶稣一起来得胜了。所以我们爱每一个人，为每一个人来祷告，让他脱离着撒旦的捆绑，解开他的捆绑，让他得到真正的安息，让我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所以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呀？让你我得到安息，让你我在疾病中得到医治，在一些错误的思维中，那种焦虑啊、恐惧啊、害怕这些思维中得到释放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再看一段的圣经，关于思维方面的一段的圣经。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这节圣经非常的重要。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啊，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你要人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进入这种错误的状态，或者进入这种错误的认知。我们说我要跟撒旦打仗，大家说我们能不能直接跟撒旦打仗？能不能？撒旦是哪一个领域的？灵界的。我们常常讲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，我们跟人差一个维度啊，能打不能打？打不打得了啊？打不了。人家打我们像捏死个什么蚂蚁一样那么简单。什么降维打击啊，那没法打。你不在一个维度，你怎么跟人打？对不对？好多人用降维打击这个词儿啊，你要知道，你跟撒旦直接战斗的话，你最后怎么样？只能被什么一脚给踩死了，太容易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靠着血气去征战呢？不能。有没有可能靠着我们自己就把我们的人生经营得非常的好啊？不可能啊。在灵界里面设的那些咒诅，在灵界里面，在另外一个维度设的一些咒诅，设的一些疾病，设的一些灾害，是我们人的力量可以突破的吗？根本就没有可能。灵界的势力太强大了，就像那练武功一样，人家那什么段位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们那点根本就没办法打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哪里有能力？大家说，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。我们来得到属灵的一个力量，你太需要属灵的力量了，弟兄姐妹，你我都需要的是属灵的力量，而不是血气的力量。我们天天只能跟老婆打，跟老公打，对不对？给周围的朋友打，那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背后全是撒旦属灵的权势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打这个仗？动用谁的能力？神的能力。自己的能力哪够啊？所以我们征战，征不征战？有征战。这个征战怎么来打？动用神的力量，也就是超自然的力量，神迹和奇事。这就是 在另外的一个领域打这个仗，要不然你怎么打你都是失败的。所以这里面说我们有得着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能力， Dunamis 炸药一样的能力，爆炸性的能力。那这个能力呢，可以攻破呢坚固的营垒。什么是坚固的营垒？就是撒旦在我们的心中所放下的那些负面的思维。你觉得我有个负面的思维，你觉得那思维是从你而来的吗？你知道这一个思维，撒旦在亚当里就种，在你的里面接着种，你生下来之后生成小亚当，然后撒旦就什么，就来到你的思维里面，天天给你种思维。种什么思维？负面的思维。你长得不好看，有没有人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的？没，是不是很多人有一个不好？你为什么不好看呢？对不对？因为错误的思维，神造的都是最美的。我没用，我不能挣钱，我不会说话。有人说我不会祷告，我不够好，我做的还不够，我不配这个，我不配那个，这都是哪来的呀？撒旦放在你的里面，借着你从小生长的环境，我们常常说原生的家庭，有些很负面的家庭给你送了负面。但到我们在家里面很多的就负面就有了，到学校里再来一堆的负面，在工作职场再来一堆的负面，到婚姻家庭再来一堆的负面。撒旦在哪里面一直种这个负面的思维，植入在你的大脑里面。能懂植入这个概念吗？你的负面思维来自于哪里？都来自于撒旦。大家听过植入广告吗？听没听说过？植入广告听说过吧？春节联欢晚会，那广告贵不贵呀？太贵了。那几秒钟啊，十几秒钟的广告上亿呀。为什么呀？那么多眼睛都在看呢。什么？成功的把这个广告植入了他的大脑当中。我还记得我很多的时候，我在我的这个思维当中啊，记掉的一些广告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农夫山泉有点甜，成功的植入了我的大脑。当我来到超市的时候，满眼都是什么？都是矿泉水。那我买哪个呢？突然之间，那个植入的广告蹦出来了，农夫山泉有点甜。它甜不甜呢？甜就麻烦了，甜我还不买呢，对不对？就上到那有糖怎么办？没糖它就甜，它甜不甜？一点都不甜。那它为什么它说它甜呢？哎，就是让你感觉它甜，其实它并不甜，它只是什么吸引你的注意力。农夫山泉有点甜，哎，这个灯蹦出来了。撒旦就是这么样，什么把负面的思维植入在我们的大脑。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哎，比如说我今天失业了，撒旦来了，哎呀太好了，机会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以前都植入了什么东西都给他跳出来，完蛋了，哇，我的工作能力不行啊，今后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，哎呀，我的天都要塌下来了，我的经济都要崩溃了，我将来呀，这个家也弄不好了，这我以后可能要成为什么无业游民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失去我的房子，失去我的家，哎呀，什么一连串的负面全都嘟嘟嘟嘟嘟嘟嘟全都蹦出来了。他怎么出来的呀？因为过去啊，撒旦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你里面经营的很多的植入性的负面广告，给你植入了太多的负面东西在你的里面了。于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其实失业这件事情的本身，它是不是一个负面的事件？其实不一定呢，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事件。但是我们人际解读它的时候，把它变得非常的负面。就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正面的思维，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？比如说一个失业，正面思维怎么解读它？一扇门关闭怎么样？另外一扇门被开启。这份工作结束了，会有更好的工作进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正确的思维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思维。当我们身上出了一个疾病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思维？负面思维是什么？完蛋了，这个疾病会夺去我的生命，它会发展成扩散什么癌症各方面的。我们的负面思想就这么来了， 那正面的思想是什么？疾病来了我们怎么办？耶稣是我的医治，因他的鞭伤我得到了医治，我是全然健康的，全然强壮的。立刻什么正面的思想就来。你看呢，同样是一个事件，你不同的解读它就不一样的意义，给它不一样的生命。当你用负面的思想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失业也好，疾病也好，关系的破裂也好，当你用负面事件去解读的时候，它就会往负面的方向去发展，让你沉浸在痛苦当中。我说的，当我失业，第一次失业，我躺在床上动不了啊，三天动不了，一个大男人啊，躺在床上浑身无力啊，精神都被打垮了。这就是我们人的负面的思维，负面的解读。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在2020年我又失业了，疫情我失业，哇，这次我好开心呢，哇，我可以不工作了，哇，我可以放松下来了，我可以好好的读经祷告了，我可以好好的讲道了，我的经济神一定会供应给我，神不会使我缺乏。当这种意念来的时候，有没有问题啊？很开心，很正面。然后呢，神就按照这个正面积极的方式什么，赐给我下一份工作，在第二年的时候，让我开开心心度过了八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你失业八个月，你会很快乐吗？为什么我们有快乐有不快乐？关键在哪里啊？同样一个事件，为什么在2000年的时候我极其的痛苦，叫痛不欲生，但是呢，在2020年我再次失业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开心快乐。同样面对着失业，不一样在哪里？你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它。你把耶稣带进来了，耶稣是我的供应，耶稣必然帮助我，他能给我赐我一个非常好的工作，我的家庭耶稣会来供应，我不会缺乏，我不会贫穷。哎，这就是什么思维。我们总是期待着好事情发生，虽然有一些事件出现，但是我们的解读不一样，它就变成什么好事情。那真的好事情发生啊，2021年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的工资比我那个2020年高了好大一块，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ontract 的工作，而且拿的是美金，非常好。所以如果在八个月的时间你没找到工作，你天天在那痛苦，是不是白受这个痛苦啊？要么人啊，很多的时候白受痛苦，在那忧虑忧虑忧虑忧虑，让忧虑不断的在我里面发酵，一个忧虑有生出孩子忧虑，更忧虑忧虑忧虑忧虑，一大堆的忧虑在我的里面，都是谁啊？都是撒旦在我里面放下的一个错误的观念。所以你我要攻破这一个坚固的营垒，负面的思维的坚固的营垒。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，我的老公怎么怎么样，我的经济怎么怎么样，太多的负面在我的里面，从小到大撒旦建立在我们心中的坚固营垒，今天怎么样，要把它怎么样全都给它打破了，靠着什么？靠着神的能力。所以这将各样的计谋，撒旦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，一概全都攻破了，把它给摧毁，把它给摧毁掉，把它给拉倒，这个坚固的营垒。又将人所有的心意，所有的心思，把它给夺回来，所有的负面的思想给它夺回来。对任何事件，一个事件产生的悲观的想法，把它给夺回来，都归到哪里？使它都顺服基督。更正确的翻译是基督的顺服。如果你喜欢原文或者英文的话，你可以查一下 The obedience of Christ， 基督的顺服。所有的思想都往哪里去啊？都往基督那儿走，都去思想耶稣。当耶稣出现的时候，那一个弯腰的女人就直起腰来了。当耶稣出现在你思想当中的时候，正面积极的思想就开始了。我们看一个图片，这就是我一开始讲到的，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今天所有的负面都跑哪里去了？都被谁给担当了？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负面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在伊甸，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甚至流出了血汗，那个汗呢，像那个血点一样流出来。这个地本来是受咒诅的，因为亚当的犯罪，因为他的血呀、跟汗一起流出来，医治了这一个地，打破了那一个咒诅。耶稣为我们受苦，让我们从咒诅中被释放。耶稣头戴上什么？荆棘的冠冕。这个荆棘讲到那个刺深深扎入到耶稣的头，这个头颅的当中，很深的刺，在那里耶稣极大的一个头痛在他的里面，巨大的痛苦压力在他头上，以至于我们所有负面的思维，所有的灰心沮丧失望恐惧害怕焦虑，这一切负面的思维被耶稣给担当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面，耶稣被挂在了这十字架上，以至于所有的负面都归到耶稣的身上。在这里面有一个伟大的交换，这个交换是什么？耶稣应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？应不应该？不应该。他一生没有犯过一个罪，他帮助了许多的人，医治了许多的人，他最不应该挂在十字架上。但他为什么挂上去了呢？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耶稣成为了罪。耶稣没有罪，他怎么成为罪的？那个罪哪儿来的呢？他从来没有犯过罪。大家说，耶稣身上的罪是哪里来的？是谁的罪？你的罪和我的罪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。耶稣担当了那一个完全的负面的罪所带来的影响。亚当为什么被咒诅？因为他犯罪了。你我为什么蒙祝福？因为耶稣担当了我的罪，耶稣担当了一切的负面，一切罪的刑罚，一切罪的咒诅，全被耶稣基督给担当了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呢，耶稣担当了一切，那耶稣把他配得的一切他都给了我们，他把他的公义给了我们，把他的健康给了我们，把他的财富给了我们，把他的产业给了我们。那你看到这里面的一个交换了吗？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带走了我们什么？所有的负面思维。以前在咒诅之下是什么样的？不好的事情必然发生。可是现在改变了一切，耶稣把他一切的好归在我们的身上，耶稣得了我们应得的，就是咒诅，就是贫穷，就是死亡，就是疾病。然后我们得到了耶稣配得的公义、圣洁、健康、长寿、兴盛、永生，都什么？耶稣配得的都给了我。所以说你看到这里面的一个交换了吗？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正面的思维？因为所有的负面都被耶稣给拿走了，把一切的正面都给了我们了。所以今天因着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个已成之功，在十字架上，在这一个地方，一横一竖，耶稣被挂在这一个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有什么正面的思维，真正的可以期待好事情发生。这不是我们心中啊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，这是神呢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，要使我们得平安，要使我们得祝福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不要觉得哎呀，我天天正面思想，我天天期待好事情的发生，那我是不是很自私呢？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正是神的旨意，让他的儿子是为我们受苦，让他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了？ 发生在他儿子的身上了，以至于这好事情可以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爱我们，愿为我们付上这一个极大的代价。不是我们配得，因为是他爱我们，他使我们得着了我们不配得的。这就是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交换。我们看这节的圣经，在加拉太书三章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。我们还在不在咒诅之下呀？不在了，被赎出来了。什么是赎价呢？耶稣的血，耶稣的生命作为我们的赎价。我们从律法的底下给赎出来了，从咒诅的底下给赎出来了，从疾病的底下给赎出来了，从贫穷的里面给赎出来了。这一切的咒诅不在我们的身上。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耶稣被咒诅了。所以你我还被咒诅吗？你我还要不要被咒诅呢？在咒诅之下就是什么？不好的事情必然发生，这个叫咒诅。什么是咒诅？就是不好的事情必然发生，好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放在你的生命中。咒诅就是这样，在你人生的某个点，那个什么咒诅的炸弹嘣炸了，炸得我血肉模糊，这个事情突然间出现了，哇我瘫倒了，对不对？那事情出现了，我婚姻出了问题了，哇这孩子出定时炸弹呢。咒诅就是定时炸弹 scheduled， 你这个编程啊 schedule job， 到时候就到了一个时间段，那个炸弹就嘣就炸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咒诅了，我们在什么，在律法之下，在咒诅之下，定时炸弹一定会爆。但是在祝福之下呢，我们看下面什么事情发生。第十四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这叫做 blessing， 祝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就是你和我，是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。说亚伯拉罕的祝福可以临在我们的身上，让亚伯拉罕，神称亚伯拉罕为义，第一个义人就是亚伯拉罕，也因耶稣基督我们都因信可以称义了。亚伯拉罕极其的富有，他有极多的金银。亚伯拉罕还有什么祝福？他叫什么？返老还童的祝福。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活了多大年纪吗？谁知道？175岁耶。谁使他返老还童？使他极其的健康，拥有极多的产业。这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祝福。你我拥有同样的一个祝福。什么叫做祝福？祝福就是什么？也是定时嘛，炸弹哈，炸弹就不太好。定时什么？定时的一个好事情，在你的生命中啊，你会不好像过了一段时间，嘣，一个好事情出现了，像你挖金子一样，哎，走着走着，哎，一挖出一块金子。哎，再一走走，又一挖，又挖出一个宝藏。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啊，你不知不觉的怎么，哎，以前是踩雷呀，光一炸了，现在什么踩到什么，踩到祝福了，嘣，出来一个祝福，哇，跳出来一个祝福，又跳出来一个祝福，又跳出来一个祝福。我们什么，生命被改变了，所以我们开始怎么样，进入了一个正面的思维了。好事情不断的发生，我可以期待好事情发生，因为咒诅不在了。因为祝福在了，所以祝福会不断的出现在我生命的当中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。神要使你蒙福，神定义要使你蒙福，甚至他让耶稣基督为你我付代价，好使我们能够蒙福，好不好？神好不好？不要让我们付代价，他付代价使我们蒙福。那这样平不平衡啊？这样就平衡了，对不对？有人付代价了，然后我蒙福了，耶稣为我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所以我得到巨大的祝福。这时候我的良心能不能过得去了？过得去了。如果没有耶稣付的代价而你蒙福了，你心里一想，哎呀，说不定哪天不好事情就发生呢，对不对？但今天因为耶稣已经付了代价，所以我们知道我必然蒙福，我的良心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所以当任何一件负面事件，我认为好像不好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我立刻可以正面的解读， 因着耶稣基督的出现，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付的代价，我必然蒙福。所以我们看下面的一个投影片。那这里面我讲到我们的思维啊，叫一个正面的一个思维会产生什么正面的情绪。不管什么样的事件，哎，我用正面的思维去思考它的时候，哎，它就会产生正面的情绪。负面的情绪是焦虑啊、紧张啊、害怕呀、啊、正面的情绪呢，平安呢、喜乐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充满了力量啊，很开心快乐呀、啊，这都是正面的情绪。当人在负面的情绪会说什么话？会骂人，对不对？看什么都说不好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娶了这个老婆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嫁了这个先生？我怎么生出这么个孩子来呢？这就是什么？为什么说这个话？负面的情绪导致的。人为什么不开心？大家以为是吧？负面情绪，负面情绪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负面的思维。根在哪里？根在负面的思维。所以今天你我改变什么？改变负面的思维。那负面的思维变成正面的思维，它就会带下正面的情绪，看什么都觉得特别好。今天这朵花怎么开得这么漂亮呢？对不对？今天这天怎么这么蓝呢？你正面情绪的时候，看什么都好，下雨天都觉得特好。明白？你的情绪是正面的。当你情绪正面的时候，你会说什么样的话语呢？正面的话语，鼓励的话语，造就人的话语。哇，我好爱你啊，我的孩子，我好爱你，对不对？虽然你考试考成这个样子，我依然爱你啊，这正面的什么情绪导致正面的话语。然后宣告什么？因着耶稣基督赐给你智慧，所以你的成绩会好起来。我常常看到我的儿子的时候，我就会产生什么正面什么，一开始会什么，会有点负面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办？正面思维再进来，哎，宣告我的儿子，他就是会学习好的，他就会考入到一个很好的大学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正面的思维。看着他打游戏怎么办？都是谁干的？撒旦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斥责撒旦，离开他的思想。我的儿子很有解读，他说我呀，我其实我根本不打游戏，我每天都是在学习，我在电脑上学习，我的同学们呢都不思考，天天听老师讲，我不听，我思考，我是一个唯一思考的人。你以为我在看这些什么什么视频呢？你以为我在看什么？我在学习，我才是真正的学习啊！振振有词啊！我一听见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我说：“哎呦，他这个对不对呀？”没办法，正面宣告吧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他就是在学习。他是非常爱学习的孩子，他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，正面的思维。最近我的儿子已经把他专业选好了，叫什么 Kinesiology， 这个叫什么人体动力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呀，啊，我说好好努力哈，哎，我们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发展，看看能不能考入这样的学校。哎，方向定了，每天喜欢健身，我说那这样人体运动学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健身以后当什么健身教练，哎，我说这也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错呀，往这个人体运动学方面去发展。哎，我说将来也不错呀，对不对？人体的健康将来一定是大问题，哎，往这个领域上走也是不错的。正面的思考，正面的看，看我的儿子觉得好可爱呀，将来大有前途，不是我能想象的。我这个月挣多点钱呢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神极大的恩典祝福在他的身上，他一定非常的富有，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有福气。看到孩子要怎么想，就得这么想，对不对？不管表面上他看着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正面的解读他。所以去看到什么正面的思维，你看到这个孩子，他在主的手中，耶稣在他的生命中，他一定是一个蒙福的孩子。那这个时候不一样了，正面的话语就出来了，儿子，我知道你一定行的，你一定能考到那个你心仪的大学，学到你想要的专业，你的人生一定什么，燕长生讲叫开挂的人生。哇，这个是 这就是我们什么正面的思维，带来正面的情绪，说出正面的话语，开始什么进入到正面的人生。你的生活怎么能够好起来呀？因为你有正面，正面，正面，才有正面。今天你的人生是被什么决定的？被你的话语决定的。你说出一个美好的话语，充满盼望的话语，好事情必然发生的话语，就会带来什么美好的人生。那这话语由什么决定的？由你的情绪决定的。心情好的时候什么好话都能说，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着儿子就想踹两脚，对不对？看着小孩子就想踢两脚，看着什么事情都想骂两句，负面的情绪。那负面的情绪哪里来的？负面的思维，对不对？负面的思维哪里来的呢？撒旦，对不对？撒旦把负面的思维放在我的里面。那正面的思维哪里来的呢？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思维的里面，耶稣担当了我所有的负面，所以我开始有正面的积极。耶稣基督为我受鞭伤，我可以得医治；受刑罚，是我可以得平安；为我受贫穷，我可以成富足；受咒诅，我可以得祝福。当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改变了，负面变成正面，负面情绪正面情绪，负面话语变成正面话语，负面的人生变成正面的人生。我们都需要在这一个领域不断的成长和改变。你知道我们每天脑子里有多少负面的思想吗？负面的意念吗？如果你数一下的话，可能跟数星星那么难。星星多不多呀？很多。我们里面的负面的思想多不多呀？不少啊。如果你想一想，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让基督走进我们的思维，用神的话语武装我们的思维，让他进入到我们的思维。所以我最近常常讲，满脑子都是谁呀？都是基督耶稣，满脑子都是。然后呢，满口都是什么？也是耶稣基督。然后我就能活出耶稣基督丰盛荣耀的生命。记住，最先的改变在哪里？满脑子都是谁？都是基督。当一件看起来不好的事件发生的时候，立刻什么？用基督来解读它。哎，一解读反转了，变成正面的了。所以当耶稣出现在你思维里面的时候，每一个负面都被什么翻过来，翻成正面了，翻翻翻 flip flip flip， 把它翻过来了，翻转过来了，翻转过来了。所以我们以前撒旦在我们里面构建了一个什么坚固的营垒，让我们不得已的去负面的思维。但是现在呢，基督耶稣的话语要在我们里面建造一个什么，建造一个更大的一个堡垒，让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正面。什么事情一出来，立刻就是正面回应，正面回应，正面回应。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觉得真可爱，真可爱，真可爱。这是耶稣在你我里面带来的一个改变，正面积极的思想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对你我来说，我们人生如何才能幸福快乐呢？就是需要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思维，每天都在期待好事情的发生。我今天跟大家读一段啊，圣经。那这里面讲了诗篇二十三篇呢，这简直是太正面的一个一段经文了。我特别鼓励大家，每一个人呢，你要熟练的背诵这一个诗篇二十三篇，背的一字不差，没事在脑子里就思想着这诗篇二十三篇。这里面每一段每一句啊，全都是正面积极的，甚至在咱负面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它都能够变成正面积极的。所以说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今天当我失业的时候，当我经济受损失的时候，当我投资受损失的时候，我会怎么想啊？耶稣是我的牧者。我们可以把耶和华换成主耶稣，那主耶稣是我的牧者呀，他牧养着我呀，他供应着我，帮助着我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必然有吃有喝，我必然有房住，我必然有遮盖，我必然有钱花。这是一种思维的改变，让这些思维深深的进入到我们脑海的当中。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常常看到很多美丽的图画，耶稣带着一群羊，对不对？这边是绿草，那边是什么？是溪水，多美呀。 一转头就吃草，一转头就喝水，多么美丽的一个景象，让这个景象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中。你永远都是被牧养的，被带领的，被供应的。第四节这里面他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虽然我的人生会经历一些看起来不好的事件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也不怕遭害，人害不到我们完全的正面，甚至在什么，在一些很不好的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我不会一直待在那死荫的幽谷，你会把我带来一个什么，一个荣耀的高峰，是不是？耶稣说我与你同在呀，虽然今天你可能面临着一个难处，一个挑战，一个疾病，但主耶稣说我与你同在，我的杖我的竿都来安慰你，打跑一切攻击你的仇敌。只要把这些思想放在你的里面，甚至说他在你的敌人的面前，我要为你摆设筵席。为什么要摆设筵席？在敌人的面前，那边还有征战呢，我这边已经开庆功宴了，来咱们吃喝庆祝一下吧，因为我们已经得胜，必然得胜，耶稣已经得胜。所以在我们仇敌的面前，我们怎么样，怎么去面对撒旦，你已经被打败了，离开我的生命中，滚开，滚出去，我今天吃喝的是耶稣基督为我预备的筵席，是他的血，是他的肉，他用他的生命来保证我人生的成功，好事情必然发生在我的生命中。这是耶稣啊，他用油膏我们的头啊，让我们怎么样，福杯满溢。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生，福杯满溢的人生。所以你要想象啊，一个杯子里面倒酒，哎呀，倒得满出来了，我的生命中满了祝福啊，容不下了，太多的祝福了，我一生一世啊，我们可以改成永生永世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生多长啊，一生就是永恒，你我都是在永恒的里面，这一生一世也是永生永世。我们永生永世都有什么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这个随着讲到追逐着我们，好像猎人的猎抓捕的猎物一样，要狩猎一样呢，必然什么，好事情必然要发生，恩惠慈爱必然要什么，追随着我，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大家说这个诗篇正不正面？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美丽的蓝图，因为耶稣基督走进了你的人生，走进了我的人生，他拿走了你所有的负面，带给你完全的正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好事情的发生。那最近我听到好多弟兄姐妹得医治的见证，我非常的感恩，也非常的开心，好事情正在我们当中来发生。那时间的关系啊，我就看最后一个投影片，给大家一个视觉的冲击。耶稣是不是一直挂在木头上？死亡是不是耶稣的终结？死亡是不是你我的终结？不是。耶稣死了，然后怎么样？都复活了。人生最大的负面是什么？你说要找负面，什么事件是最负面？我让你描述一个这世界上最负面的事件，最负面的场景，你说是在哪里发生的？在十字架上发生了。还有比这个事件更负面的事件了吗？耶稣被鞭打成那个样子，背后所有的皮都脱落了，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手脚被钉着，赤身肉体一丝不挂，底下人在那里羞辱他，谩骂他，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承受着这一切。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那一个时刻，他慈爱的天父离弃了耶稣基督，他不能再称我的父，我的父了，他只能说我的神，我的神。那以至于什么？我们今天可以被天父来接纳，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。天父背对着耶稣，却可以面对我们，伸出他的双手，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。 所以在十字架上负不负面，太负面，对于耶稣来说太负面了，对于耶稣来说太黑暗了，但对你我来说呢，那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在这复活的生命中，把所有的正面都倾倒在你我的人生的当中，所有的正面，所有的积极，所有的美好的事情都要发生在你我的生命中，因为他爱我们，要把这一切都倾倒在我们的里面，这就是耶稣。就让你看到一件事情，那这里面你在哪里啊？这个图画你在哪里？你在不在这个图画里面？你在这个图画里面，你围着耶稣坐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我们也死里复活，跟他一同坐在天上，所有的负面都已经什么埋葬了，都已经什么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现在我们在复活的里面，复活是什么？如果我让你描述一件世上最正面积极的事情是什么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我跟着耶稣一起复活了，在这个复活的生命中，我们来领受一切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美好的恩典。所以你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我们活在复活的大能里，复活的生命里，复活里面所有的祝福里面，这就是期待好事情的发生。